有声小说《光之使徒》，作者汪杰，演播哈哈笑、张黎。二，在一间工具房中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和兵器，弓箭、机弩、投石车模型散落四处。天色已暗，寻音正在专心致志地摆弄一盏油灯。油灯被安在一个方形罩子中，六个面只有一面是透明的玻璃，灯光可以从这里射出。在玻璃的对面是寻音精心打磨的一块凹面镜，能够将灯光聚拢向一个方向照射。在玻璃外侧有一个可以滑动的盖子，快速开合便能产生灯光一明一灭的效果。啪的一声，一碗米饭被摆在了寻音的工具桌上。冒着热气儿的白米饭上扣着一块咸肉和几根青菜，肉红菜绿，香气扑鼻。
燕儿，喊了你三次也不来吃饭，别饿着了啊。
一位看上去和蔼知性的中年妇女一边把饭摆在桌上，一边念叨。寻音嗯了一声，头也没抬，继续研究手里的灯。
你父亲托人捎话回来，本月有重要任务，需要在厂里住一段时日，下月再回。
寻音又嗯了一声。姬平见儿子无心搭话，便不再多言。他知道儿子一旦投入到某项研究中，就是这副德行，从小看惯了也不以为意。正要转身退出，却迎面差点撞上冲进来的齐武。伯母好。
嗨，冒冒失失的，吃过了吗？伯母刚烧好饭。
吃过了，吃过了。
齐武迫不及待地冲到寻音身边，盯着油灯看。寻音把油灯拿起来，一束强光射到齐武的眼中，让齐武禁不住猛眨了一下眼睛。啪的一声，寻音把盖子推下，强光消失。还没等齐武回过神来，又是哗啦的一声，强光再次射入齐武眼中。
这就是你三天搞出来的东西吗？
齐武不解地问。寻音略带兴奋地说道，
对，就是它，能用来验证光速是有限还是无限。
如何验证？
拿着，我们到外面说。
寻音把手中的油灯交到齐武手里，顺手从桌上拿起另外一盏一模一样的油灯，拉开房门走了出去。三，此时太阳刚落山，天地已昏暗。寻音让齐武站到离自己几丈远处，举起油灯说道，
你也像我一样举起来。
齐武举起油灯，
我现在灭灯，当你看到我灭灯时，你也立即灭灯。
寻音说完，将滑盖关上，灯灭。齐武也推下滑盖，灯灭。
当我看到你的灯灭时，我会立即拉开滑盖。当你看到我的灯再次亮起时，也亮灯。
寻音说完，拉开滑盖，光束照到对面的齐武。齐武也立即拉开滑盖，灯光亮起。寻音又灭灯，齐武已经心领神会，立即也灭灯。于是两人开始玩起了一明一灭的游戏。
停，下面我开始计时，然后你我心中默数开关了几次。
寻音从怀中掏出一个沙漏，一边翻转，一边往身边的一块巨石上放下。与此同时，他关上了油灯的滑盖。两人
一言不发，死死盯着对方手中的油灯，迅速地开合滑盖。在灯光的一明一灭中，时间一点点流逝。当寻音眼角的余光瞟到沙漏结束的那一刻，他大喊一声：“停！”
我数到了342次。
没错，是342次。
但我还是不明白，如此怎能验证光速有限还是无限呢？
齐武走回寻音身边问道：“此前我俩相距约三丈，你想一下，假如你我之间的距离扩大百倍、千倍，你认为在同样的时间内，你我开关的次数可会变化吗？”
齐武略微迟疑，猛地一拍脑袋喊道：“
妙啊！假如光速无限，那么无论你我距离多远，技术不应发生变化。假如光速有限，那么你我相距越远，技术应当越少，可对？”
寻音大悦，答道：“自当如此。不过光速极快，你我之间的距离应尽可能的远。”“
这有何难？你且在这里等我，我这就前往远处那座小山顶，我们不妨一试。”
四，齐武展开轻功，犹如一只矫健的山猫，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疾奔，没过多会儿就消失在夜色之中。此时寻音还能借着一丝微弱的天光望见远处小山的轮廓。今夜无月无星无风，很快夜幕完全降临，黑暗彻底笼罩了大地。等了许久，寻音终于望见远处出现了一个亮点儿，在转圈圈。寻音大喜，知道那是齐武发过来的信号，他也举起油灯转了三圈以示收到。寻音拿起身边的沙漏翻转放下，然后迅速合上油灯滑盖。果然远处的灯光也几乎同时灭掉，寻音立即亮灯，远处也亮灯，他们与先前一样玩起了一明一灭的游戏。当寻音眼角的余光瞟到沙漏结束的那一刻，关上滑盖后不再拉起。此时他数到的数字竟然是344次，比先前还多了两次。寻音禁不住搔了搔脑袋，心说肯定是哪里不对了，怎么反倒距离增大，次数变多了呢？寻音看到对面的亮点转了三圈，停顿了一下，又转了四圈，停顿再转四圈，这表明齐武也确实数到了344次。寻音举起油灯来回挥舞，表示再来一次，于是他们又一次开始计数，这次结束时和先前一样数到了342次。寻音发信号请求再来一次，这一次倒是341次了，但这显然无法证明任何结论。这次失败让寻音有点沮丧，他关上油灯呆呆地出神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齐武已经飞奔返回，他拍了拍还在出神中的寻音，说道：“
看来这个方法不灵啊，
光速太快，我的方法太粗糙，不行。”“
这么说来，你还未死心？”“
当然没死心，我必能找到更好的法儿。”“
嗯，就欣赏你这股不服输的劲儿。”
五，莫国都城大明城，释学堂。 50岁的墨渊在讲坛上正襟危坐，他的对面是12张课桌，12位年龄各不相同的男女正在认真听讲。墨渊正在授课：世间万物分实虚两类，实者可触可称可辨，虚者不可触不可称不可辨。虚物亦可分为可见和不可见两类。子京，你可举一虚物实例吗？一红衣女子起立道：
先生，学生认为光是虚物。
对，光虽可见，但不可触，不可称，不可辨。另一男子忽然起立道：
先生，学生不解，为何光不可辨？
镜子可改变光的方向，有色玻璃可改变光的颜色。墨渊示意对方坐下，答道：
问得好，变指形变，方向改变并不改变光的本形，有色玻璃并未改变原有之光，而是在玻璃中生出新的光。你们可知光是如何产生的吗？
墨渊扫视了一周，发现无人回答，于是继续说道：
光乃精气振动所致，所谓精气者，乃宇宙第一虚物，弥漫于天地之间，日月星辰及大地皆在精气中运动，就像鱼儿在水中游动。震动的精气便是你我可见之光。
墨渊正要继续往下说，忽听门外有人高声喊道：
我王驾到！
所有人听见后立即起立，转身恭敬地望向门口处。须臾，女王从门外进来，只有一名带剑女护卫随从。女王虽面带笑容，但举手投足之间自有一股威严。她微笑着说：
墨渊，寡人许久未来看你了，今日路过此地，特来探望。墨金，还不快给你先生行礼？
那名女护卫拱手鞠躬行礼道：
先生好，学生墨金拜见。
墨渊连忙摆手道：免礼免礼，我王今日驾到，蓬荜生辉，墨渊何劳我王专程来此，如若有诏，我自立即前往见驾。
哎，先生过谦，您是我墨国的无价之宝啊，在先生的辅佐下，我国军威日盛，国泰民安。十数年来，先生更是培养了无数国之栋梁，民智渐开，薪火相传，功德无量啊。哎，大伙儿都别站着了，坐下吧，坐下吧。
学生们喊了声是，但并没有人坐下。墨渊一看，连忙说：
我王让你们坐下就坐下呀。
学生们纷纷坐下，女王笑吟吟地看着学生们坐下。墨渊道：
我王谬赞，墨渊不过是尽本分，身为墨国之士，自当为国为民。
说完，墨渊又对墨金说道：
墨金，3年前 你在这里听课的场景，我记忆犹新。尽管年龄最小，但文武双全，无人能及。如今成为我王的贴身护卫，令我倍感欣慰。
莫金今年22岁，虽无倾城容貌，但英姿飒爽，眉宇成熟。听莫元说完，莫金回道：
先生过于抬爱了，莫金三生有幸聆听先生一年教诲，终身不敢忘。我家先祖世代保卫莫王，请先生放心，莫金当以父亲和兄长为榜样，不惜生命护佑我王。
听到此处，女王打断道：
时光不早了，我们不耽误先生授课，回吧。
说完领着莫金往门外走，莫元带着一众门徒跟在后面送出。女王走着走着，突然问莫金：
莫元先生自开科以来，一共有多少像你一样的亲授门徒了？连今年在读的共180位整。
女王像是对莫金，又像是自语道：
180名国家重臣，好啊。
6。寻音在一块方形的玻璃上，小心翼翼地刷一层乳白色的粘稠汁液。刷完之后，举起来仔细看了一下，然后他站起来把窗子合上，房间中顿时漆黑一片。寻音在窗子上摸索了一下，突然一束阳光从窗上的一个小洞中照射进来，形成一个光柱。寻音拿着刚才制作的那块方形的玻璃伸到那束光中，光束被分成了两束，一束透过镜子继续照到桌上，另一束则被反射到墙上，形成一个光斑。寻音点点头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忽然响起了几声敲门声，吱呀一声，房门被推开，顿时房内大亮。寻音头也没抬，说道：
你来得正好。
齐武惊喜道：
你已经想出新法子了。
寻音坚定地点了点头道：
这次应该能成，你来看。
寻音把齐武引到房间一角，那里竖着一个巨大的木质圆盘，圆盘的边缘被切出了密密麻麻的齿。寻音抓着圆盘的边缘稍一用力，圆盘就转动了起来。齐武不解地看着圆盘问道：
这叫齿轮，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。
寻音从桌上拿起刚才那块方形玻璃，举到齐武的面前。
你看到了什么？
一面镜子啊。
没错。
说着，寻音把玻璃翻了一个面儿。
你再看看。
哎，这次变成一块透明的玻璃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
齐武惊喜地问道。
这个说来复杂，不过这不是重点。你是说这两个东西能验证光速有限？是的，我把它叫做半透镜。
齐武大为惊讶。
那具体要怎么做呢？
寻音走到一块黑板前，拿起一支粉笔，在黑板上边画边解说。
首先，这是光源，这是半透镜，这是齿轮，这里再放一面镜子。想象一下，在这块半透镜后面观察远方的那面镜子，是否可看到镜中的光亮？
齐武接过寻音手中的粉笔，一边画线一边道：
光从这里出发，
经过两次反射，穿过齿缝，射入眼中，所以能从半透镜后面看到光亮。可对，完全正确。现在，假设光速有限，齿轮在转速不快时，光线可以轻易地在齿缝间穿梭。但是，当齿轮的转速超过一定程度，光线在返回时就会被下一个齿突遮挡，亮光消失。齐武一拍大腿赞道：
妙啊！
寻音继续讲解道：还没完，如果把齿轮的转速再提高一倍，那么光线返回时刚好可以通过下一个齿缝，亮光再度出现。齐武听得如痴如醉，忍不住又赞叹道：
你的聪慧恐怕绝不在墨园大学士之下呀。
先假设，后求证，这正是墨园大学士的至理名言啊。
今天是8月13号，礼拜六，我们定于8月16号，也就是下周二，正式在全网发布《寻觅自然》第二季的其中的一集，叫《探秘寒武纪》。我们为此呢，还专门录制了一个首映会活动，会有很多的这个大家熟悉的一些科普人过来点评啊，像旭东老师啊，还有像朱一鸣老师啊，主持人也是上海比较知名的汪一楠老师啊，专门做体育评论的，我跟他关系挺好的。那欢迎大家下周二中午大概12点左右啊，就跟我们一起来看《寻觅自然》第二季其中的一集《探秘寒武纪》，全网都会发布，各大平台都有。当然，我们也会把视频节目上传到喜马拉雅，只是呢，喜马拉雅很多人不一定会习惯看视频类的节目啊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在我们所有科学声音或者科学有故事的平台上都能找到。顺嘴说一句啊，这个关于丁香医生全网被封杀的这个感想呢，我放在了吃货科学指南那个收费专辑的最新一期节目中。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我对这件事情怎么看的话，那就顺手买一个吃货科学指南呗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